好，我们现在第二期，我们进入我们的正课。上次我们是序论，哈，我们要学习做门徒，哈，我们要学习做门徒。那我先讲，先稍微给我们有一点概念，哈。我上次说学就是没有的，要变成有成长，哈，本来是没有的，要学习。请我们了解，哈，学徒跟门徒有什么不一样？学徒就是我去学一个技巧啊，去一个师傅那边，不管是剪头发啦，哈，那个是要学起来不容易的啊，这些都很实际经验的啦，一定要有实际经验的那种学习。像那个医生念了好久要怎么样临床，不临床的话，光是理论是没有用的。所以学徒是去学一个技巧，那他呢可能就另立门户，等于说我就自己开了。以后呢我学好了之后呢，可能跟我的师父就分开了，各自有各自的发展。好，这个叫学徒。但是我们是门徒的时候是什么意思？门徒的话有一个两个特质跟这个不一样。第一个，他跟师父跟老师是一个永久的关系。为什么？因为在他的门下，这个有没有我们在说什么在武当门下啦，在少林寺啦，有没有在那个门下，你不管哪里去，你出去就代表师父的这个名气也好，或者是
传承，
对，传承，对，这个是对的，传承也是一个哈。就像那个保罗在哪一个老师的门下，那个门下等于说他是个招牌，你懂我的意思吗？武当门下，少林门下，类似这样，所以它是一个大招牌。你跟这个师父学的时候，关系是永远的，而且是在它里面这个宗系里面的。那出来的呢，怎么样？我们有可能会发展我们自己的，因为耶稣也跟门徒说，以后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哇，这个很听起来很奇怪哦。神的儿子竟然跟门徒说，你们以后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等于说这个老师期待我们做的不但要学到他的，而且要用他的来做的比他更多更大的事。这是我们的老师。所以一个是老师的关系，一个是传承，没有错哈，传承。然后呢，我们是同一个，没有说自己去，现在好像我们这种像比如说像麦当劳啦，或者是什么一招牌，然后他们到各处去发展的时候，开店的时候，他们的品质要不要受总部的管理？
要。
你这个招牌给我挂上去，表示说你里面的这些，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门徒跟学徒不一样的地方，门徒是你是在一个总管的下面，一个上面的权柄的下面，或许你会做出像耶稣说你要做比我更多的事，更大的事。因为耶稣那时候只有在犹太地，只有在犹太人自己，他跟门徒讲说，你们先不要把他，先不要到外面去做工。不是耶稣不做外邦人的福音事工，他自己也接触好多，但是呢，他有他自己的计划，从犹太撒玛利亚再往外面去啊，这是一个福音广传的一个定律啊。所以这样有没有了解什么叫做门徒，什么叫学徒？我们基本上当我们学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是一样的一个表现，一样的态度，一样的生命，我们依靠的是一样的权柄，这个意思。这样了解，所以我们就是好像师兄弟师兄妹一样。那彼得啦约翰啦，他们就是我们的最早期的我们的师长，可以这样讲。所以搞清楚，有时候有一些人呢也以为当门徒就是，哎呀，我现在已经圣经懂很多了，我可以讲道了，我可以做什么了，所以我就怎么样另立一派，然后呢就以我为好像一个叫宗派的这个主人一样哈，发起人一样。不是的，我们是同样都在这个耶稣的门下哈，当门徒。请你打开马太福音11章，我说过我的讲义是给你们做一个保留，然后也是一个参考，给你们收集一些资料，我不会细讲，以前我是细讲的，现在我觉得 到我这个年纪了哈，到这个程度呢，我认为说我要把我的精华给你们哈，所以你们把它留起来，当做你们的资料。好，我们从十一章，我们了解一下十一章的大前提哈。我主要是要看，我们看十六节好了。这里有一个大前提，它的前提在哪里呢？耶稣被论断，被指责，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然后呢，刚开始就是约翰在下在监里面，在监狱里面，然后他就派他的门徒，以前约翰的门徒比耶稣多，因为约翰先起家的嘛，他是为耶稣预备道路，他呢派门徒来问耶稣说，到底是你还是别人？你记得吗？当约翰帮耶稣施洗的时候，他说什么？看啊，神的羔羊，好肯定哦。他一下就看出来，他是最后一个先知，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而且就有预言关于约翰的要来世上使命是什么，就是帮耶稣开道路。他是那个唯一的先知，跟耶稣不但是有表亲、表兄弟，而且呢，还是事工上面的。他之后就是耶稣了，这是神的啊，整个系列好像下来，所以我们称为约翰是最后一位先知，那也是最大的一个先知，因为他跟耶稣面对面这样哈。他曾经那么肯定说，看啊，神的羔羊，结果在监狱的时候，他派人家去问说，是你吗？什么意思？当一个人落难的时候，他因为需要告诫那个希律王不可以娶那个女人的时候，就被下到监，到后来被砍头。那个女的说，我要你送我个礼物，约翰的头。这是约翰的下场。在监里的时候，约翰不晓得什么，圣经没有讲，可是你可以想象，在监狱里面，他不是怕死，如果怕死他就不敢讲那些话，一个先知就是要讲神要他讲的话。但是在一个人到人生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因为他最期待的是看到那个弥赛亚，因为他的使命他不确定，他找人去问他啊。那么由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呢，耶稣又碰到这些啊文士、法利赛人责难他，不守什么条例啦，怎么样啦，好，不认识他也啊责难他，抓他的把柄。他跟门徒说，我们现在集中心力对以色列人、犹太人，先不要去外邦的地方哈。可是这一批他要用尽心力的这些人怎么样？他有一个形容词，他说，我像母鸡要招聚你们，召集小鸡来保护你们，可是你们都不听。好，我们从刚才十六节，我可用什么比这个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你们也有说法，我来了，你们也有说法。所以他对于他整个生命、整个时间都要给他们的这一群他自己的同胞，可以这样讲，好，骨肉至亲，他们的回应就是这样。对他们来讲，第一个，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有什么好的？还有他的城市，他出生的伯利恒是最小的，他的那个拿撒勒也不怎么样，在他们来看来都是离我们首都有一段距离，就等于说是被轻看的。然后他出来带着那个权柄讲话，他出来带着使命做事情的时候，就很多的不理解，其实有的是误解，不是说他们，因为他们有很大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会带给我们一个很深厚的一个成见在那里，这是不能避免的。我们的文化会养成我们一些打不破的很固执的东西啊。但是到个地步，当我们做主的门徒的时候，整个我们都要跟主学，然后慢慢这些旧的东西，这些啊会阻碍的，都会被主帮助我们就破解掉，就放下来，我们就完全是一个新的哈，我们都会成为新的，我们都是一家的啦哈，一看就知道哦，这个是基督家里面的人哈，这是这个门徒的意思哈，这是一个背景。所以到后来呢，耶稣感叹，你们这些城市哈，以后不会比那个罗德的时代，那个时候全城被烧掉，对不对？硫磺的那个被烧掉哈，他说比那个时候俄摩拉、索多玛 更惨，那个已经够惨了。他说我用什么来形容你们呢？哈，那你们真的是有祸了哈。但是呢，耶稣还是要传那个福音，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好，这个是耶稣爱他的骨肉至亲，而且是他的被命定要在这里开始他的福音工作啊。然后你往下看的话，看到25节，刚才我讲的那个是一个背景哈。往下面25节，那个时候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好，我挑这一节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学主的祷告。祷告事实上是一种生活，我们是主的门下的徒弟，那我们的生活就会带着跟主一样的祷告的这种表现。这个祷告是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一部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提到，神在耶稣里，在耶稣里哈，命定我们的是什么？常常，常常怎么样？喜乐，也有祷告，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麦当劳的他们的汉堡的品质跟哪一个店的汉堡的品质都要一样，基督徒的门徒的品质，生活品质就是这样，不住的祷告。我们今天针对祷告哈，不住的祷告，圣经是不住跟不停是几乎是一样，不住跟不停，因为圣经这样翻哈，就是跟它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的祷告，祷告是什么意思？好，我们现在看祷告什么意思。祷告就是讲话，讲话对不对？人需要讲话，人很需要有一个人听你讲话。所以现代人怎么样？付钱去给人家听你讲话，是不是？
对，
到这个地步，我们都拉开距离，很忙。然后呢，我们到一个地步就需要，久而久之你闷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把你的心里的那个倾泻出来之后，祷告就是这样，就是你要讲话，哪有一个人听你讲话？然后神说，你来求告我，我就应允，你敲门我就跟你开门，你祈求我就给你。神说，来跟我讲，不用付钱啊，不用付钱。
我们现在说自言自语，
对，好。
在我们以前那种信那种菩萨那些时候，就是说这个人神经病的，自言自语的，就是在
那自己在念上OK， 好，
自言自语。
好，如果我们没有人可以讲，其实我们还没有讲以前，自己就在自言自语了。我们在里面想，自己跟自己讲，然后讲完的话很需要去跟人家讲，那你讲说很希望对方怎么样了解我，听到我在讲什么。有少部分是希望得到解答，对不对？因为我们想来想去讲来讲去都没有答案了，所以呢，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就一定要找一个对象。好，其实第一个需要是我很需要人家听到我讲话，不然会闷死啊。好，第二个，我也很希望别人了解我讲的话，大部分都停在这里啦。所以有时候有人在找我要辅导的时候，我也会看对方的需要，如果他没有想说要得到答案，因为不一定要从我的，我也不一定有好的答案啦，对不对？那你就在前面了解他，听他讲就可以了。有人就是需要这样子讲话。那我要提醒我们，我告诉你，从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就看，让我们看到有一位天父，前面在讲他对于这个世代，对于这个城市，他说你们以后要受的审判比俄摩拉索多玛更严重，严重多更惨哈。他马上转向神说，神啊，你的美意原是如此。这个很重要，我每一天有很多里面的，你讲得很好，自言自语，你有没有想法？没有人也一开始不会说一下就去找谁讲，好，我们就自己有想法，对，对自己讲，然后就给自己下一个 结论说哦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你很希望跟人家讲，神说你来找我来串门子，我就应允你。那是记得哦，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耶稣在什么情况下跟神讲？在他受到挫折不被理解的时候跟神讲，但是他没有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下来还碰到这么悖逆的百姓，他没有说神啊我跟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按着我的意思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以前看过路加第九章，当他们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那个村庄不接待他们，撒玛利亚跟犹太人本来就不交往的，他们彼此是有歧见的，不接待他们。那个门徒跟耶稣跟久了，其实耶稣跨上十字架之前那一段时间，他心里是盯着那个十字架要完成他的使命，他的学生们是盯着耶稣要坐上王位，要成为耶稣的左右的重臣，他们是这样想的。他们看到耶稣已经看到，哎呦哇，他有很大的荣光，行那个复活的神迹。他们觉得跟耶稣走在他的后面哈，都有风啊，你知道吗？所以呢，他们就跟耶稣说，而且还是大门徒雅各跟约翰哦，你让我们从天上向以利亚把火浇下来，那什么意思啊？这两个学生，耶稣讲了一句话，你们的心里面如何，你们不知道。跟门徒这样讲，因为我来是要救命，不是要毁灭人。所以当这个情况他受挫折，他被误解，他被责难，大家不配合的时候，他转向神讲的就是这句话。我们再念一次好吗？马太十一章第二十五节，一起来。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童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如果耶稣是完全的人，他会不会有情绪？会，他跟我们一样。那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说耶稣在父的右边，他凡事都受过，都经受过，所以他了解我们，他也为我们祈求。所以这个是代表基督的门下的我们这些徒弟，我们都要学起来。我们会有碰到挫折的时候，不是说我祷告什么神那你就要让他成就，那我看到啊，我们祷告多么有功效，祷告是有功效没有错，可是问题是耶稣说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一来看到他随时转向神来说话，这个叫做不住的祷告。你不一定要很大声的说，当然耶稣在那里是很大声的，让门徒学到他在祷告。祷告的意思就是我有一个对象可以说话。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倾心吐意。当我再次在教这些课的时候，这是十多年前我教过的哈，在中国，主要在中国，然后回到这边教啊，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我怎么教？但当我在想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怎么教可以让大家更受益，更能够理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有绕路，所以我希望你们比我走得更捷径。但是有时候人就是需要绕一些路，你心意是要到终点，可是有时候你会有一点停顿，这个都是学习。我上次讲过，有时候我们的选择，神容许我们做了一个不很灵光的选择，不是对错的问题，是次好的选择，然后让我们从那里面再学到，以后我们就很小心来做最好的选择。有时候神容许我们这样，所以我每次在背一个课，不是只有一次哦，我说啊神啊我现在教的不一样，不是这样哦，我每一次在编这个课之后，我要重新把它编过，我参考以前的，但是我重新编过，然后一面看一面准备，一面还是就是跟神讲说，神啊你要教我怎么讲。这个就是不住的祷告。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这要怎么处理？我要怎么样帮这个老板做这个事情？我们在做家长的时候也是一样，神啊，有时候很悖逆，对不对？跟面对孩子很悖逆啊。然后我们就说神啊，就像耶稣这样啊，感谢主，一定你有美意，好，因为我现在是在基督的这个门下，所以呢，我要学基督怎么样来过这个祷告的生活。记得。我今天要跟你们盯的是，祷告是一种生活形态、状态。 比如说主导文，我们很习惯把它背下来，一大早起来我背一次主导文，好，我祷告过了我走了，一天发生了很多事情，你那个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跟你就没关系了。祷告是我们跟主讲，然后呢你那个心愿神说好，我要帮你成就，然后你出去的时候，你的说话，你的态度，你的做事情，你缺乏的地方都在这个你的心愿里面，我帮你成就。包括我们在开车，以前你常常谈到开车的事情，有没有？为什么你受到挫折，你被警察拦下来，你还会感谢？就像这样子啊，我记得你的见证，就像这样子，这边是挫折，转过来说父啊，谢谢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个是基督徒的生活状态，怎么能够这样子？这是超然的。一般人不是这样的，一般人车子堵好久的时候一直急，有时候心里一直骂，怎么回事？但是呢，现在开始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就像学过来，你借着跟主说，跟神说，这个是我们的生活。然后你们看几个经节好吗？诗篇第五篇第三节，
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
这是诗人讲的。祷告是什么？是我跟你讲，有没有？我向你陈明我的心意，然后呢，我知道你会答应我，你会回应我，这样讲好了。好，你会回应我，我把我所有的需要，所有的你们都跟你跟神你分享，我都讲出来了，清心吐意了。然后呢，你会听我的声音，好，早晨我并你想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那我们往下面诗篇，一样诗篇116篇第二节，
他必叫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
好，他必向我侧耳，这个比刚才说你必听到我的声音又更进一步的信任了。你会侧耳，很小心的，哈。我常常跟家长说，你要听孩子讲话的时候，哈，不要高高在上。他的高度如果这样，你要蹲下来跟他讲。然后呢，你听他讲话的时候，你要让他感觉你在听，侧耳听。那么接下来还有一节哈，你们写下来就好哈。诗篇145篇18节哈，有一句话很重要哈。
凡求靠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
相近，这个很重要哈。凡不是只有耶稣，我们所有的耶稣门下的门徒，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好，你找神来倾心吐意，我们是要一个诚心的这样的一态度。不是说好像啊，我吐一吐了，我就跟你没关系了。你讲的话，如果神讲的话，都必是真的；你对这个神讲的话，也要是诚心的。这个是我们的基本上祷告的很重要态度。然后这里后面有一句话很重要：耶和华必与他们相近。为什么我们体会不到神跟我们在一起？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了？为什么我那个时候去做那件事情，圣灵怎么没有提醒我？因为你跟他不近，因为你把他推到旁边去。我们的祷告的生活是让我们跟神相近。好，那本来我还在讲说，我们跟他讲话，我们相信他会倾听我们的话，不管是谁哦。你不要以为神只有听牧师的祷告哈，你也不要以为神只有听那些懂圣经懂很多人的祷告，不是的。刚才耶稣怎么讲？你向这些聪明通达的人隐藏起来，反而向谁显明？像小孩婴儿，很单纯的信心的 OK。 所以祷告是人跟神之间一个相近的一个表态，我们很需要倾心吐意。记得我再讲一次，我们很需要。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不 charge 我们，不跟我们收钱，像那些心理医生一样，他希望我们每一天不住的跟他对话。就像我们自言自语的时候，你就想到我是跟我的天父讲， 你不跟他讲，他听到了。你跟他讲的时候，你会心里面会有一个，当你跟神相近的时候，他是光，你会有光；他是爱，你会有爱。啊，如果你只有自言自语，越想越气，到后来怎么样，变成恨。可是如果你去跟神讲，神的那个个性就会来围绕我们，就会来医治我们。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我们的权益，这是我们每一天需要做一种垃圾的清道，洁净我们的心的一个生活。不然耶稣怎么过那三年多啊？你想想看，神的儿子也，我们这个很多错误的人，对于那个比我们错误多一点的人都会受不了，何况是一个没有罪的耶稣神的儿子，对他都是不公平，对他都是一个很侮辱的事情。连这些学生，他很期待他们以后做比他更大的事情，要这个世界的福音要交给他们的这些人，跟耶稣说，耶稣的心是要救人哦。他们说把活交下来，就像那个老大浪子的哥哥，爸爸高兴得不得了，把小儿子接回来让他穿好，这个大哥怎么样赶出去，那种心态怎么样，感觉怎么样，你想想看耶稣的心怎么样。但是因为他有这种祷告的生活，回到讲义哈，回到讲义，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我们都很熟的哈，背起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我先把这个经节放下来哈。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学习到祷告的太多了，好，所以我只是拿一些主要的哈。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好了，回到我们的讲义。首先记得我们是耶稣门下的门徒，然后我们要只学老师的 ，OK？ 我们老师是谁？不要搞错了。有时候我们会到后来会怎么样？会转向去，因为那个羊哈，羊是要跟的哈。有时候我们会崇拜一个对象，然后就跟到那边去了。那耶稣是对着神天父的，耶稣是对着天父的，他的心是对着天父的。我们的心对着主耶稣学，跟着主耶稣学，那就不会错了。我们既然在这个门下，就学得地地道道，成为他的门徒哈。好，那我们有两个老师，一个耶稣，好，这我就不用念了哈。耶稣自己说：“我给你们做的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把那个去做，如果你有笔把它圈起来，你要怎么学，你要照他的去做，照他的，不是你按你自己想的，也不是学一些你很羡慕的一些有名气的人的，照耶稣的方法去做。他赦免你就赦免，他感谢你就感谢。好，我们现在特别谈谈祷告。好，当你转向神，面对刚才我讲的耶稣的那个情境，那个挫败很懊恼的那个情境的时候，如果他没有转向神的属性，因为他认识他的父亲天父，就像今天我们也认识我们的天父一样，好，然后他就已经自己有很多自己的感受想法的时候，没有去转向这个天父的他的旨意的时候，他知道天父的心就是爱，所以他向门徒的反应说：“我来就是要救人。”这个就是要一系列的门徒要这样承传下来的。如果没有转向这个天父的心意的时候，我恐怕很多时候我们讲了，但是呢，不通，彼此是不通的。我们的祷告的有一个目的，让我这个很有限的理解能力，让我这个很有限的承受能力转向神的时候，我开始扩展我的心胸，像我的天父一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我们的好，我们的益处。我来跟神投诉我心里面的怨也好，我的无能也好，不管什么，你的重点不在神啊，你帮我做这件事情，而是在于什么？我向着你的时候，我从我这源头哈，耶稣转向天父，因为天父是他的，这个时候哈，他身为人，他是最高权柄。那么我们转向，我们学耶稣的，我们就扩展了我们的心胸。所以你在你的讲义里面有个地方说，当你有这种不住的祷告，有祷告生活的时候，你会有几个成长。 第二大点的第三三个你会成长，第一个信心会成长，第二个是什么？顺服会成长，第三个饶恕会成长。因为你要你的祷告能够被神听到，能够被神应允，你一定要饶恕。但是我们没有能力饶恕，当你跟神讲的时候，你本来饶恕不了的，神就要在这个当中，因为你跟他讲了。我们如果饶恕不了，就是饶恕不了，不要假装。好，那第三个是饶恕。
饶恕。
所以这三个一定会成长，这三个成长好不好？很好啊。信心就是我们到神，我们走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被称赞的是什么？我们的信心。彼得讲，经过火炼，像纯金，然后神要跟我们拍拍头，抱一抱，说：“孩子，你很棒。”所以神历练我们这些，就是要我们得奖赏哈，得到他的称赞。信心、顺服，顺服是我们以前罪人的时候一个最大的罪病，我们的罪根，自我为大，我们没有办法服下来。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那个景象都低不头，头低不下来的了哈。那就是为什么要跟他讲个对不起那么难，是不是？好，那这个呢，在我们去见主以前，主一定要把我们教好。他自己做了榜样，他被迁到宰割之地。上次我们才讲到了，有没有？什么叫做被赎？要迁一只很完美的，你每天好像当作宠物在养的，最喜欢的，一路走迁到被宰割之地。这只羊不晓得你要做什么，然后你需要把一手按在上面，意思是我把我的罪就完全都投射在这个羊上面，我最爱的这只，拿起刀子下第一刀。这个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好，那顺服就是神要教我们，教到像他的儿子一样，你都没有生息的，只要是出于神。圣经说，如果这是出于你，我就默默无声。想想我们自己说，可能吗？对我可能吗？特别是对这个世代的人，很自由，很多想法，总是觉得我的想法比你的好。特别对我们这一代的孩子们，他们很难，真的很难。你要他们顺服，他觉得你是在歧视，种族歧视、年龄歧视，什么都是歧视。当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神说什么歧不歧视啊？你是我造的，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可以吗？就类似这样子。你如果到人家面前，人家跟你说你这样不行啊，你一定要怎么样，你心里面说你不懂，你本来想去跟他投诉你的事情，人家跟你说你应该怎么样，然后我们心里就怎么样，就有反感了。因为我们不喜欢被指责，我们不喜欢被批评，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心态，每一个人都一样。没有人跟小孩说从小生出来就好喜欢顺服，就像小绵羊一样，没有的。但是如果你要成为耶稣的门徒，这一个我们一定要成长，被迁到宰割之地，都没有出生哦。那个绵羊被杀的时候，哈，妈咪亲眼看过，顶多就是就这样而已，没有出生。山羊就不一样了哦，山羊就脚也那个，然后脚啊挣扎，可能会跑掉。顺服，当你有一个祷告的生活的时候，你总是转向神，你本来没有的，神会借着你的祷告跟你的对话，他是慢慢感化我们，慢慢来充满我们这个他的本质，他的性情。好，这三个会成长。
请问师母，那位祷告就是带出三个意思，让我们就是祷告以后我们会得到一种希望，有这种回馈，就是第一步是梳理
、嗯、梳理，
然后第二步疏导，
疏导是，
然后第三步最后的就是疏通，
哦，非常好的那个形容，
变成这样一个 step by step， 那就感觉就
是的，是的，
明亮了。
是的，我们的神是 counselor， 有没有？耶稣的名字有一个叫测试、谋士，是什么意思？就是 counselor， 就是一个辅导的人哈。你需要去第一个再讲一次来
梳理
梳理，讲一讲，我讲一讲
梳理就舒服。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有时候我对对这个就想到这个辅导的事情哈。刚才我讲过，你为什么要去找人讲话呢？因为你一面讲，你就一面在梳理了。你会一面讲，你要好像听到自己在讲的，你会有个整理。哎，我当时候你会有一个重新的一个整理。有时候你讲完你就得到答案了，你知道吗？那再来就是
疏导
、啊、那我们这里不通了、啊、那么你既然来跟我讲了、啊、那么神会用他的方法奇妙的能力要帮你，要让你怎么样导，就是怎么引导你，可能一步一步的，然后也把你的那个理性啊、经验啊，帮你重新做一个调整，对不对？就学习一些新的东西，角度不一样了。好，有时候你在这里就看的就是这个角度，回去的时候，哎，怎么我一祷告完，我看的是另外一个角度呢？好的角度，有时候就这种情况哈。然后最后就是疏通了，就是我跟神之间，还有我跟人之间都通了，非常好，非常好，谢谢。嗯哼，我会把它记下来。好，还有问题吗？
美国很多牧师他们都会说，就说当然你要先跟神先倾心吐意。
嗯哼，
然后但是他们都会建议说，还是找一个就是组内的弟兄姐妹啊，或者是牧者啊什么，然后跟你就是再去就是。
要有一个属灵的同伴一样，
对对对，
好信任的人，
跟他去做一些，就是聊天也好啦，或者倾心吐意也好，这样。
好好，这个意思哈，就是说我们需要谈出来，好。然后呢，有时候我们的那个，比如说像这个梳理啦、疏导啦、疏通这个方面呢，好像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点远。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引进的人，好，我那我告诉你，我身为一个辅导，如果我们都不需要辅导的话，那我这些辅导就不用做了，就不用去帮助他们听他们讲话，然后给他们一些方向了，是不是？好，那事实上也是需要，因为耶稣是 counselor， 耶稣是谋士，那么他的门徒也应该有谋士的功效，好，但是我有一个目标，我身为一个 counselor。我有一个目标，我要把人，因为他跟神好像靠不近，他一下子没有办法抓到神，好，他一下子整个人就埋在他的问题里面了，或者他呢，有时候有魔鬼的，我们后面会讲，会有征战，会有魔鬼的诡计，他就是不要让我们靠近神，不要让我们相信神，相信顺服饶恕都是魔鬼要破坏的，越是神要我们学习的，他就会破坏。所以呢，有些人是软弱的，有没有？圣经也讲，那么这些刚强的人就要帮助扶持软弱的人，把他们挽回，然后怎么样，他们回到神的身边，最后的答案要在神那里。所以如果有牧师跟我们这样建议也是对的，但是是要找一个倾心祷告的人，或者是一个虔诚的人，他的给你的建议不是他自己的主张，而是有圣经依据的人，然后之后他的结果的目的也是一样，让你的信心更好，让你更能顺服，让你更能饶恕，这样子。
因为我就发现，也是最近的事情嘛，就是发现说你跟神倾心吐意了以后，然后自己的思绪，就是有时候自己会把自己给带歪，因为那种各式各样，然后有时候你可能知道一部分是神的，可是有一部分又是自己的。
你是说？你跟神讲了之后，
对，
还是有这种现象，
就是还是有一些，
是的，
自己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从魔鬼那边，然后你，因为他那种是非常的模糊的，然后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分辨它，
疏不通。
所以如果对，所以你如果有一个就是牧者啊，或者是一个像师母这样子，然后你再把你这一个再稍微。谈了一下以后，然后你就会被引导，然后把一些你自己想偏差或者是魔鬼钻缝隙那些，就可以把它理清楚。
我认同，是的，是的，是的，我认同， 我认同。然后比如说你来跟我讲，好，我了解你的情况，那我也给你一些哈，在组里面我可以扶持，但是我有个目的，到有一天你要成为那一个也是扶持别人的人，而且有一天你会独立的，从神那里就够了，你一定有一天会这样子，因为你的心意是要向着神，你的心意是要寻求真理的，对不对？不然你不会要去找另外一个人来梳理你一些问题。所以只要你的心意是向着神的，我们或许里面有所谓的信心的软弱，我们有顺服的那个叛逆性，有时候我们折不下来，你自己是折不下来的，一定要有神的方法帮我们折下来，折服下来。好，那有时候我们的饶恕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很需要被扶持，那我是认同的，我是认同的。好好，那一方面你自己也在找神，一方面你也在找陪伴你的，就是说能够你信任的，但是一定要是一个敬虔的一个人。好，这样的话，好，比如说讲饶恕好了，我们一般的这个辅导者諮商，我们中国叫諮商哈，我讲中国的现象哈，我这里的现象我不知道，中国现象我比较多，我比较知道。他也是说你要放掉，放掉，不要再想了。然后他说我怎么放掉？他说你画一个他的画像，拿一个刀子一直戳他，然后告诉自己说他死了。
这样不对吧？
当然不对呀、啊。可是他没有别的方法。好，我想我需要再用第二堂课来讲这一课，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好，今天是比较属于这个祷告的意思是什么，然后要去做。好，我们要去做。好 ，OK， 让它成为我们的生活，养成一个习惯。好，好。